这时刻我们预备心来听今日的讲道。龙牧师今天他正道的题目是你们给他们吃吧。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到第44节。我们找着了，我们再次的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到第44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一遍，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龙牧师。
大家早安，欢迎出席今早的主日崇拜聚会。基督徒的聚会不是来唱唱诗歌，不是大家彼此认识彼此交谈，也不是说我带了礼物我来奉献就好了。最重要的，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跟前，从心里面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赞美他，让主的话语来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来开通我们的悟性。所以我们谈到教会的记号有三个。教会的记号，第一个就是道的传讲，第二个圣礼的施行，第三个是教会纪律的执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主的道，上帝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吃主的话语，来领受主所行的神迹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他的真理、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安排、他的怜悯、他的爱，这是真正最重要的。我相信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听得太多了。一个月之前陈牧师在这边，他讲的就是五饼二鱼。那之前我们有没有讲过，我们有没有读过，都有。所以五饼二鱼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可能在座的有些新朋友大概头一次听了你感到很诧异。五个饼两条鱼，举起来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就能够喂饱5000个壮丁。那5000个壮丁再加上有妇孺啊，有妇人有小孩，合在一起可能上万了。这么多的人 啊，我们有时候爬爬脑袋想说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啊？那今天不是我们来谈说这个神迹到底可能不可能，一个创造天地的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从无创造出诸天万有，能够使人从死里面，死的状态里面能够复活，重新得着生命。你说这样的主，五个饼两条鱼，他不能够喂饱五千个人吗？所以我们这个变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件神迹，是一件很不了不得的神迹，但是与创造天地来比，与使死人复活来比，变成好像一个比较小比较次要的神迹了。相对之下，那这个神迹也很特别啊，这个神迹你说我听的次数多，那当然，为什么？因为它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除了讲到耶稣基督被卖、被审、被钉在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这一件事情，四卷福音书都记载，除此之外唯一的一件神迹，四卷福音书你都可以找得到的，就是这一个啊。所以呢，你不会感到奇怪啊，你听五饼二鱼的次数也比较多一点，因为他讲约翰福音，那另外一个人讲马太福音，今天我们选马可福音，单单从这个次数频率上面呢，就要比一般的神迹、一般的教训要来得多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一件神迹很特别。那你说这一件神迹跟吃有关呢？哎呀，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也要吃啊！我们今天是庆生会一季的这个最后一个主日，那你说正好配合不是啊？主耶稣他这里面所特别讲到的吃啊，除了是食物进我们的口到我们的肚腹供应我们肉身的需要之外，我相信主自己也给了一个榜样，他看见许多的人来，他怜悯他们，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跟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这里面隐含着意思啊，就像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回答那试探人的就是魔鬼啊，到底我们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禁食40天一定饿了，你有这个本事，那你把石头变成饼吧，就可以填饱你的肚子。主耶稣讲什么呢？说人活着当然我们要靠食物啊，那人活着不靠食物，那就变成成仙的了，那真是成仙的了啊！不食人间烟火了。所以这一句话是变成现在常常来批评那些高高在上不知道民间疾苦的那些所谓的高干高官啊，那些在上的富足的人，他可能不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他们就没有心没有脑筋想到这个制定政策到底要推行，要以怎么样以民之所苦为自己的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用这一句话讲说不食人间烟火啊，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到老百姓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真正来体察民情啊。你说我们人活着当然我们要靠食物活着，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人活着不单靠食物活着，乃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主耶稣他自己在门徒面前，在众百姓面前，他就照着做的。他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啊，没有牧人一样，表示说主耶稣所看到人的需要，人的贫乏，人的困境呢，不是从外表。这里面追着要去找耶稣的人有很多，很可能很体面的人，很可能穿的也蛮光鲜的， 哎呀，我们要追着主耶稣跑，那我们一定可能要带着一点盘缠，我们要带着一些衣服，可能他们都是一个很这个平凡能够自给自足的 这种农家。那你说为什么 像羊没有牧人呢？另外一个地方讲到主耶稣看他们好像什么，好像流离失所，到底主的眼睛里面所看出来的是什么？很奇怪啊，我们看我们就上下打量，就看这个人的穿金戴银，看这个人的谈吐，看这个人的风度，哎呀，我们大概来揣摩这个人如何啊？你说有什么时候我们到这个 Raffles Place 那个地方，哇，金融区啊，跑到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最繁荣的地方，你看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啊，都是打扮的很体面的，因为来上班嘛，因为来购物嘛，因为来观光嘛。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得出说，哎呀，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流离失所，像个难民一样？那时候想想看，我们主耶稣他这个眼睛眼球的结构是什么啊？到底他所看出来的是看到哪里？表明主耶稣他看到人，看到人的灵魂的需要，看到人呢真正生命里面的那种黑暗，看到人生命里面的贫乏。主耶稣看到人永恒里面的归属，他的需要，就动了慈心，怜悯人的心肠。这不是我们头一次我们提到怜悯这个词汇，怜悯这个词汇福音书用了12次，这12次就是全本新约所用的，是12次，全本新约就用12次，通通出现在福音书里面。3次是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比喻里面他用到了，那个浪子的父亲老远看到有一个人呢，跌跌撞撞的好像往这边过来了，他再看清楚就是他自己日思夜想的这个不成才的小儿子，他就动了慈心了，赶快跑上去去拥抱着这个小儿子，狼狈不堪跑回来，衣衫褴褛啊，要想要来投靠他的父亲，做一个长工吧，没有资格做他的儿子，但是父亲动了慈心，跑上去连连跟他亲嘴。那这个是用过了一次例子，这个比喻里面的。还有一次呢，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跟他不相干的人，甚至是一个瞧不起他同族的那一位犹太人，连犹太人自己同族的人都弃他于不顾，转得到啊，这个转开来就赶紧自己赶路，但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来帮助他伸出援手。那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讲他就怜悯他，动了慈心。比喻里面讲了3次，还有一次是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被邪灵所附，被巫鬼折磨，带到主耶稣的门徒跟前，主耶稣的门徒束手无策啊。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呢，是他们被主耶稣打发出去，他们到处去传，哇，他们看见证了，结了果子，人的心归向了上帝，他们看见撒旦好像星辰一样坠落下来，他们奉主的名能够把鬼给赶出去，能够医病，他们兴奋得不得了。但是有的时候啊，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父亲带了自己的小儿子来，想要请耶稣，求耶稣把他身上，把他儿子身上的污灵给赶出去。但是耶稣那时候他不在门徒当中，他到了山上去了，结果就请耶稣留在山脚底下的这些门徒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等到耶稣下了山过来，他就求耶稣说，求主怜悯怜悯他吧。这是另外一次啊，从这个父亲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其他的八次全部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我相信圣灵感动这些圣经的作者记录这些事情，选用这些词汇啊，都在告诉我们，都在告诉我们，从主的身上我们能够认识到什么地步，他的真正的生命，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声量，他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内涵，是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应当留意，我们应当来学的。可能我们看主耶稣，哎呀，我们很羡慕，我们羡慕什么？我们羡慕他好像点石成金啊，一吩咐风和海都静下来了，一吩咐就能够把乌鬼赶出去，就能够叫瘸腿的能够行走，耳聋的能够重新听到，瞎眼的能够看见，哪一个人不羡慕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本事？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看到使徒们一按手能够有圣灵降下，就在信徒的身上，哇，他看了这个权柄啊，赶快拿金块拿银块啊，到使徒的面前说，我向你买吧，你把这个权柄也让给我，让我，我们都很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出奇超然，有神奇的能力，我们喜欢这个。但是真正圣经上面让我们学的是看到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的那种内涵，他是一个怜悯人的主，动慈心的主。福音书里面八次全部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隐约告诉我们，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不是单单从外表上面这种能力上面来向我们的主。有的人在能力上面向主哦，但是主怎么回应他们呢？他说，我根本都不认识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说哪些人？那些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传道，来赶鬼，来行许多的异能。所以到了那一天呢，他们主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蜂拥挤到主的跟前，我这么样的成绩单，你看，奉你的名我传道，奉你的名我赶鬼，我行许多的异能。结果主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为什么？你有没有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呢？哇，这个事情真是要叫我们读主的话，要受教，要被警惕，被提醒起来。我们要向主啊，我们要向主的生命里面的那种内容的流露出来，里面有爱，里面有包容，里面有体恤，里面有怜悯啊。我们的主真是一位体贴人意的主，会照顾他底下跟着他的这些门徒的主。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一开头啊，他就讲到他打发这十二个使徒到外面去传道，辛苦做工，有一大堆的人就跟着他们，忙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就吩咐他的门徒，你们来暗暗的跟我来，我们坐了船去稍微休息一下。主为门徒们啊，都安排体恤到这个地步，我们到一个地方离开这些群众，让你们有机会喘口气啊。不是我们的主他需要，是主体恤跟着他的这些门徒们，体恤这些门徒们，让他们喘口气。哇，你说这样子的这个例子啊，就成为我们应当哈，我们好好制定政策，制定我们教会的规矩啊。大家可以这个工作多久，我们就可以有申请这个轮休年，申请轮休周、轮休日啊。其实教会其实应当来体恤同工了，但是我们教会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以后那种大公教会那种大的宗派可能他们会需要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隐含在字里行间之间的要提醒我们的，你要休息吗？你要休息并不是就去睡懒觉啊，或者是跑去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网咖啦，或者是什么夜店啊，去好好啊 relax 一下，不是。你我们的休息啊，主陪着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你离开主，哪里叫安息？主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在我里面到他的跟前能够享安息。所以主安排让门徒们有主的同在的安息。哦，我们的主他其实啊心思很细腻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做大事的人呢、啊，这个心胸这个磊落开阔啊，就很多细节就忘掉。我们的主注意到细腻到这个地步，连门徒们所需要的他都为他们安排好。但是呢，许多百姓看到他们坐了船走，他们从哪里走？从加百农往哪里去？往伯赛大啊，这边没有写，但是我们从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对照合在一起比较呢，大概我们看出来他们往伯赛大去。伯赛大的城外就有一片比较平坦的一个大片的草地啊，现在有很多到圣地旅游，可能你的向导啊，你的这个领队都会带你们到那个地方去，就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号称那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个地方啊，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大概就在伯赛大的城郊外面，因为草地上嘛，能够容纳上万的人在那边听主耶稣的讲道啊，5000壮丁加上妇孺老幼合在一起，真是上万了，那一定要一个很大的这个空旷的地方。主耶稣下了船，看到这些人蜂拥过来，每一个人到主的跟前，当然都有不同的了。我相信都有不同的这心里面的这个盘算，都有不同想要从主所得着的，一定有的。我们在座这么少少的人，我相信呢，我们如果有30个人，大概我们就有25种、26种不同的这种盼望到主的跟前，就有不同的安排计划。为什么我今天出席早上的聚会？到主的跟前都有不同的我们的需要，但是主有一种，只有一种来供应给我们，就是我们真正灵魂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所以他看见这么多人来啊，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啊。这里面呢、啊，主好像做一个榜样，他喂养众人呢。你说哪有他哪里喂养？他是喂养我们真正生命里面的需要，用主的恩言，用主的应许，用主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主他的心意，用这些来喂养犹太百姓。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之后啊，他要门徒们来从这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今天读啊，我们也是门徒，我们也是主的门徒，我们读主所行所教训，也要从这里面来学，从主的身上，从主所行的，从主所教训的，我们来学，学要像我们的主一样。所以主呢，他就告诉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我给他们吃，我喂养他们，我给他们在灵性上面他们所缺乏的， 我给他们在生命上面能够使他们能够有所倚靠的，能够使他们得着丰富的。那你们也喂养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我就选这一节啊，作为我今天的题目。有时候我们在想啊，这个主啊太取巧了，我们的主耶稣取巧哎。你说我讲一篇道，三个人在这边，三个人听，五十个人在这边，我同样讲一篇道，我不会因为人多了我就要花这个成倍的这个力气啊来讲这一篇道。五千人在这边，我还是一样讲，还是同样一篇道啊，我要花的功夫一样。上万的人一样，所以主所讲一篇道，有上万的人，他花了这么多的力气，他传讲喂养了。现在转过来要门徒们说，那你喂养，哎呀，如果三个人在这边那我容易办，五十个人在这边还可以的，是不是？以前我跟诸位讲过，我们有八十个人在查经班里面，我们当这个饭厅厅长，饭桶桶长啊，我跟淑珠就要去买这个大量的这个两道，一个是素菜，一个是这个鸡肉鸡块啊，因为在北美啊，你买牛肉牛排贵啊，你买鸡肉便宜啊，鸡肉很便宜，可以买一大堆，都很新鲜的啊，然后你就可以煮一荤一素啊。八十个人要吃 fellowship dinner。啊，所以你饭锅煮饭呢、啊，十人份的你都要煮八次哎，有四个锅，大概要煮两个轮，要煮两轮才够啊。这样子的话还容易啊。你说我请五十个人，那我们去外汇好了啊，去请那还是一样可以的，五千人、上千人。现在在旷野里，结果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主就取巧哎。他做容易做的，他把烫手的番禺啊丢给门徒。OK,I'm done. My job done. Now, it's your job.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It's your duty. 哦，感觉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啊，感觉起来不是啊，不是。我要请诸位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刚刚也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面啊他就给我们看有这么样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才是真正看得出主他的巧妙的安排。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他讲了，那个时候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好，现在进到正题来了哈。主叫腓力来，我在想为什么叫腓力哈，是不是他有一个力啊，比较这个够力啊，这个现在的什么都给力啊，什么要什么力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叫腓力来啊，我相信也有道理的，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他们就在伯赛大的郊外嘛，腓力是伯赛大人啊，他叫腓力来，那你最熟悉这个地方了，我们听听看你的高见好了啊。主耶稣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你才知道哪边有饼店呢，是不是？哪边有这个麦当劳，哪边有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这个比较容易，你住在当地的嘛。那这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哎呀，这真是一个烫手的番禺哦，这是一个苦差事，一个重担呢啊！就算是我买遍了这个附近所有的小吃店，要我张罗要花多大的人，多少的人力，多大的功夫啊，才能够张罗这么多人，能够喂饱他们的。但是主耶稣他讲这句话，他自己并不是没有答案的，他自己并不是没有答案的。主耶稣讲这句话底下怎么讲？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这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是知道答案，有他的方案啊，成竹在胸，早就已经有解决的解决之道了。但是呢，主耶稣也是一个最抓住机会来训练、来教导他的门生的一位老师。你看他讲的比喻，都是从他们眼睛看出去，都是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自己经历熟悉的。他不是讲一些什么不得了天上的事情啊，这个山外的事情、海那一边的事情，不是，就是你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地取材，大家都熟悉的，一听就能够懂的。他用这些来做比喻，那么他这里面他给一个考题，难道出考题的老师他自己没有解答吗？哦，就是这个老师很大胆了。这个如果说哪一位老师啊，像诸位我们当中有做老师的呢啊，你知道在这边出题目啊，都很有规，有重规重矩的啊。你出一个题目出好了，你要送给你的同事，要有同事来审核的啊，也不是审核了，就是请他们要给意见的。因为你自己教自己想，这种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出的太深哦，那学生都被考焦，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出的太浅哦，那么学生你变成你在放水啊，学生通通都是 A， 那到时候上面也会来找你咯，哇，你这学生都是天才了啊，都天才班了，那么通通是可以这个 Dean's List， 不可以的啊。所以一定要请一位你的同事教过这一门的啊，他要来看，给你意见。所以你出题啊，你的答案卷都一起弄好的。如果你出一个题考学生出错了，糟糕，你自己做也做不出来，学生跑来问你说老师这个怎么做，糟糕了，你就下不了台了，是不是？所以一定都弄好。那以前更讲究了，是不是？在座的特别是本地人一定都知道，你的卷子还要寄到海外去哦，有所谓的校外考委 external examiner， 有 internal 还有 external。 哇，这个现在大概只有这种 PhD 啊，这种论文之类还保持这样的一个规矩之外，卷子已经通通是内部就可以处理掉了啊。以前是要这样子的，以前要寄到海外去啊，所以那时候没有电邮啊，那时候都是用 courier 寄过去啊，大家就在那边等。为什么？因为校外考委最大，他讲一句话，那你一定得好好全部照单全收啊，填干净的啊。他说你要改这个，那就只好改这个了，那就照着他的意思来做了啊。等到他的意见回来了，我们才能够答应的。主耶稣他出考题来试验门徒，哎，就我们的主啊是真正很尽责的老师，他抓到了机会，他来训练，他来考验他的学生。他考验他的学生什么？考验他的学生呢几方面，考验他的学生的信心。我们的主是考验我们信心的主，连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上帝也考验他的嘞，不会说因为你是老祖宗，你是老资格啊，好过关，没有。主啊，留了一题，留了一手，到了几乎最后的一个关口，给他来一次大考。圣经上面这样讲，耶和华上帝啊，就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你说那个考题是什么考题啊？你带了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那个独生的儿子，去哪里？去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做什么？把它献给我做燔祭啊。哇，主给的这样一个考题，考什么？考他的信心。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因信耶和华上帝的话被称为义的。这个时刻上帝还来考他， 当然这个事情关系太重大了，因为关系到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他要舍了，他要成为这个赎罪祭啊，来赎我们的罪。遥遥两千年之后，相隔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两千年的时间，就是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先留伏笔啊，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应许的子孙，不是那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应许子孙，这些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生的，但是那真正所应许的子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是考验人的上帝，这里呢主耶稣考验他的门徒，考验腓力，考验他的信心。第二个考验什么？考验门徒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肠。主有怜悯人的心，他看着许多的人，看到他们的需要，不单单看到肉身上的需要，看到他们在永恒里面的需要，看到他们生命里面的需要，看到他们灵魂得救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主所看的比我们所看的那不能够同日而语，不能够相提并论。那些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人看问题也看得有他的深度，我们看可能看一个表面，看一个很肤浅的，是不是啊？你要谈到治国，那你得去找李光耀，你听听他讲，哇，他就想，他不是想今年我今年搞顶就好了，不是，他也不是想到五年，他也不是想到十年，他可能想到一个 generation， 想到两个 generation 这样下去的啊。这种人的眼光啊，那看显出他真正他的见识，他的分量，他的内容了。我们的主看到永恒了，但是他一样看到人肉身当下的需要，他就把这个当下的需要就化成一个考题来问门徒了。你们有没有信心？你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有的人没有怜悯人的心呢、啊，有再大的信心都没用。你有信心？是，我有信心。他呢？他的需要啊，管他的，这个不重要。我先把我自己的学分给修好，把我的信心这个功课能够通过考试。哎呀，这些人搁在一边，没有怜悯人的心，你能够考什么试吗？马上就不及格了。主耶稣考腓力，考门徒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第三个，主耶稣考门徒们，考什么？考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见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的人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听的啊，这个多做呢多错，哎呀，多做多错嘛，那我就少做一点好了，我少做就少错嘛，那最好是不做不错啊，我就不做，我就都没有错。那我有个同事啊，我有个同事，他跟我讲，这个20年前他跟我讲，新加坡人哈，新加坡人，他有一天呢，他太太接到这个交通警察大队给他的一封信，哇，你知道这个接到这种东西啊，心里面都会跳得比较厉害一点啊，不晓得是不是接到30000啊，或者是接到什么啊，接到罚单，他打开一看呢。给他一个 award，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 record 是 clean 的，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交通意外。这个那时候啊，没有电脑，那时候有电脑，电脑没有那么普及，没有那么 powerful， 你知道？所以呢，他们大概就从那里面找，哇，有一些从来没有犯规，从来没有拿过罚单，从来没有出过交通意外什么，他就给他一个。结果这同事就跟我讲，他说他太太自从他们回到新加坡之后，因为他们在到美国也是一样，到美国这个70年代初就回来了啊。回来之后啊，大概到了80年代尾，也差不多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他太太从来没开过车，就是在北美的时候拿了驾照呢，以后回来这个大概我的同事是大男人啊。 他就是小女子就坐在旁边，大男人开车，大概是这样子吧。所以不开车当然没有，当然从来不出意外嘛。所以他拿到他有点啼笑皆非啊，那不做不错，所以我们干脆什么都什么都这个不要去碰，不要去弄啊。那问题是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啊。有的人是最好最好啊，你不要给我任何的差事啊，也不要给我太大的担子啊，因为实在太难处理了。如果主把真正把这个问题交给我，我第一个先跑了。我第一个先我可能要用不同的理由啊，可能是这个要到五谷轮回之所去一下啊。这种太大的担子人怎么来处理啊，我怎么弄，我绞尽脑汁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法。考门徒们的智慧，考门徒们面对事情有没有见识，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要通过这样的考试才行，你才有证书哦。你在主以后的差派里面，他 shortlist 你。如果你什么都能够推掉了，推掉，这个少做少错，不做不错，那就永远都没有机会在那边祷告求主，成为合乎主用，成为这个圣洁的敬合乎主用，那么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吧。主考门徒们的信心，考门徒们有没有怜悯人的心，考门徒们面对问题我怎么来面对，我有没有见识，我有没有智慧，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哇，这个腓力啊，他是说就算是有20两银子哪里够啊，20两银子在那个时代啊，折算起来是一个成年的工人8个月的薪水，8个月他做工，到时候就休息，安息日休息，假期休息，那么差不多算起来，因为你一天赚这个20两银子啊，一两是差不多是这个啊、差不多是10钱嘛，差不多是200个 unit 啊，那么你8个月呢？差不多是240天，你把那些假期扣掉了等等去掉，大概差不多就是200。八个月的薪水，你买饼，你要能够喂饱上万人，够吗？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嘞。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啊，门徒们开始算，门徒们要找解决的方案呢。既然我们的老师交代我们给他们吃吧，所以我们就要找各样可能可行的方案呢。一个方案就是把我们的口袋啊，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钱包里面的钱通通集合起来，开始数，200钱，20两银子。哎呀，这20两银子也不够啊，想想也的确。我们估算了、这个大概差不多可以喂饱2000人左右，这个20两银子啊，因为每一天赚来的工钱大概可以养活一家的温饱。那么一家那时候夫妻两个人，4个孩子，算了算4个孩子，在堂上还有这个双亲，合在一起就8口人家，是不是？那么每一天所赚来的可以养活8口人家，还有一点点剩余啊。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剩余通通都用尽的话呢，大概可以喂饱10个人，10、11、12个人左右。那么你乘以200，你乘在一起差不多是2000人左右，大概可以喂饱2000人。但是我们现在有上万人，算10000好了，等于说每个人就只能吃1/5份了。因为我能买来的是2000人的份，我要喂饱10000人，怎么喂得饱？算，哈，这里面主给我们一个功课。有的时候我们算钱容易啊，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啊，称一称啊，我们掂一掂，还有那个斤两的，是不是？这个容易。有的时候算了半天，我们把我们所有可行的统统算到里面去，忘了算一样。你说算哪一样？忘了把我们的主算到里面来。你懂我意思吗？主才真正是我们要求能够给我们答案的，能够供应我们真正需要的，能够成就所有的合他心意的事情。算了半天了，所有的都算到里面去，没有把主算进去，那你所有的方案统统落空。你拼死拼活，累得要命，到主的跟前就满腹这个冤屈啊，诉苦啊，啊，你把我撇下了，向你求没有得着你的应允。主说你忘掉一件事情，我就在这里，你所有的这些方案里面，你没有把我算到里面去。哎呀，我们这个是一个功课，我们要学的，要像主一样有怜悯人的心，要我们在考虑所有的方案，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侍奉，所有的事工，不要忘记把主算到里面来，什么都算到里面去了，钱有了，人有了，什么样子都安排好了，计划都定下来了，这个步骤也把它拟好了，结果呢，把主请走了，那你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一样可以成就。我们要把主算到里面去啊，这是我们真正这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怎么样能够喂饱那些需要的人呢？特别是灵命里面需要的。我相信这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啊，主耶稣他不是停留在那五个饼两条鱼上面，不是停留在让我们能够吃得饱但是不能够持久下去的这种食物啊。因为今天我们只有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只讲前面的。如果我们真正要继续讲下去，你就注意到主耶稣他真正讲的，他说什么呢？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五个饼两条鱼，收拾的那些零碎啊，十二篮，你再多摆几天还是会坏掉。虽然是可以喂饱，但是这个是什么？还是属于属物质的必坏的那个食物劳力。那我们要为什么劳力？要为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我相信主吩咐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当下是指着喂饱他们的肚子。我们今天读长远来看，历世历代来讲，他对门徒们所讲的是，你们有灵粮吗？你们有这生命的粮能够供应，能够喂饱那些生命里面饥渴的，那些要吃要喝的，是在供应生命的这些人吗？我相信这里面有他有这个意思。因为主后半段，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这些。犹太人听到主这样讲，被主耶稣抢白了，他们有点不太高兴啊，脸啊，这个面子有点挂不住，他们转过来，他们就来跟耶稣抬杠。他们会跟耶稣抬杠呢？你也不过一餐而已啊，什么了不起？你一餐喂饱多少人？一万人。我们的祖宗啊，200万人呢，在旷野多少年？40年，怎么样？来比一比好了。所以啊，他们跟主耶稣抬起杠来了，就在这个第六章的后半段，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主耶稣就要跟他们讲，你们的祖宗吃了天上降下来的玛纳，也是走了。哪一些是真正能够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这里面我们从这里面学的这个功课，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这不是一个烫手翻译，他故意丢掉了，不是，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哦，有哪一个人愿意说，主，我愿意接起来，我愿意成为这一批人里面说给他们吃的吧的那些门徒当中的一个，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哎呀，只有我一个人吗？我也有点心虚啊，胆怯啊，我们哪有这样的分量？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里面，如果你自己不把所有的东西，你所有的资源合在一起，还要把主算到里面来，那我们永远没有资格，是不是？没有资格，哪有资格？但是我们呢，是主的门徒，我们就应当成为这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愿意从主这边接受下来他给我们的吩咐，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好好来预备自己，好好来追求自己，把自己摆在主的手里面，由他来训练我们，由他来雕塑我们，由他装备我们，由他来坚固使用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个故事耳熟能详，我们听过太多遍，我们也盼望每一次我们读，从里面都得着你所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位连续人的主，你是那开口教训百姓们许多道理的主，你是顾念人的需要的主，也是有解决方案有路子的主，更是呼召人跟从你，把功课交给跟从你的这些门徒们，来训练他们，来陶造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的主。我们深愿从每一段主所行主所教训的都能够学到功课，那宝贵的功课改变我们的视野，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手所能做的这些能力。愿主你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足，只有来投靠我们的主，只有跟从我们的主，只有事事要把主算进来，好叫我们能够成为来给众人吃的这样的门徒之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